请翻开圣经到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看这个创世纪的作者所为我们拍摄的这部旷世的史诗电影巨著《族长二：亚伯拉罕之子》。所以我们看过了《族长一》讲亚伯拉罕，我们二十六章来到了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生平。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沿着以撒的故事线啊，还记得上一周我们看到了以撒面对饥荒，然后他打算去埃及，但是上帝向他显现说不要去埃及，以撒选择顺服上帝，留在了基拉尔，这是我们上一周所看到的。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族长二第二季的第二集，对吧？这个以撒在基拉尔所面对的试炼。所以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的读这个，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在美国，在可以说乃至世界所流行的一种哲学的思想叫做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实用主义之父是美国的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James。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真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真理的定义需要以它的实用性来定义。真理是工具性的， Truth is instrumental。 真理的作用是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才是真理。而这种实用主义成为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所奉行的人生的原则和准则。这个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真理，一切能够行得通的，我们这个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这个著名的邓小平邓爷爷的一句话，对吧？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是好猫，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话。而这个实用主义是源自于美国的哲学。那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思想，有的人说是非常现代人的思想，但是我想说的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类一切的现代的哲学的思想在古代人都已经想过了，而且奉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面对环境的压力的时候，这种实用主义是罪人本能的选择。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之子以撒在面对恐惧压力逼迫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正是这条著名的实用主义的道路。然而我们也看到的是，在这一切的失败和软弱跌倒之中，那位信实的上帝并没有抛弃这位可怜的以撒，反而上帝与他同在的承诺是真实的。最终以撒 还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危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的，以撒在他面对恐惧的环境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是谎言，他以为这个谎言可以带给他平安。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在他的护理之下，让这位以撒意识到谎言最终无法带来真正的平安，而他必须回到那位真理的上帝面前，真理必给他带来平安。而最后我们要从整个的这段的记述来回过头来看那位真正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因此让我们今天怀着这样的心来一同的思想上帝的话。首先我们要回到这个故事的开头来看，以撒顺服上帝的旨意住在了基拉尔。从第六节开始，以撒住在了基拉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因为这告诉我们以撒选择顺服上帝。还记得当以撒原来的计划是要去埃及，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应许之地有饥荒，所以上帝启示以撒说不可以去埃及，要留在基拉尔。然后第六节告诉你以撒的回应是什么，以撒顺服了上帝的命令，这非常非常好，对不对？但是以撒刚刚顺服了上帝的命令，接下来圣经接下来第二节又告诉你，以撒立刻又犯了他父亲在埃及所犯的错。还记得亚伯拉罕在埃及干嘛了？亚伯拉罕在埃及就是说，埃及人说，哎呦，这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对吧？但不是小姑娘，65岁的，对吧？撒拉在埃及已经65岁了，哎，看这位成熟，对吧，知性的这个女性，对吧，撒拉，对吧，真漂亮，这谁呀？亚伯拉罕说，这是我妹子啊。所以这个以撒，这叫什么，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在以撒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寄居在基拉尔生活的以撒，他的这种做法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撒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权利，他可能遭受当地人的恶待，他担心如果他美貌的妻子利百加被认出来是他的妻子的话，他可能生命会处在危险当中，所以他谎称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啊。可能他听过他爸这样说，说如果你在外头，对吧，如果要是害怕了，有人问你老婆是谁，你就说是你的妹子啊，这招特别好使啊。所以他觉得谎言能够保护他，他觉得谎言能够带给他安全感。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犯罪，我们为什么说谎，对吧？我们说谎，对吧？你们谁说过谎？都没人承认的，我承认的，我们都说过谎。我们说谎，你仔细想，我们说谎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说谎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谎是不对的，我们说谎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你问3岁的小孩，你说说谎对吗？不对，他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说谎是错的，是犯罪。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谎呢？因为好使，因为实用，因为谎言可以暂时的避免很多的麻烦，因为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想要避免被问责，想要避免那种压力，那种尴尬，那种身上被责备的那种炽热的感觉，所以我们选择说谎。所有的人，小孩子都知道，3岁小孩做错事了，回家爸爸妈妈问，哎，干嘛了？做什么了？像我孩子也知道，对吧？没教他，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没人教他说谎，他就会。这是谁弄的？是哥哥，是弟弟，是姐姐，你没教他就会说谎。为什么？因为谎言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这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是同样的，人性是互通的。以赛亚先知在28章 看去描写这个以色列民，当他们面对外在的仇敌来的时候，他们以赛亚先知说，你们这样说，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危险必不临到我们。所以这些以色列民面对外在的仇敌压迫的时候，他们选择也是这样，他们用一些谎言来欺骗，来仿佛这样可以避免他们所遭遇的灾祸。但是当我们去选择谎言的时候，我们忘记的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的避难所是那位从不说谎的上帝，而我们却离弃了这位真实的上帝，而选择投靠在虚假的谎言之下。所以以撒所面对的问题的本质是这个，那就是到底上帝会不会说谎，到底上帝是不是可信的？上帝，你不是承诺你要与我同在？上帝，你不是在前一秒钟还应许我，你要加增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要延续我的后裔吗？但是我现在面对这个基拉尔王，面对这些基拉尔当地的居民，他们问我的妻子，哇，这个他们好像很看好我的妻子，对吧？我感觉到很不安全。但是上帝，你会不会一直保守我度过这个恐惧的，令我感到恐惧的这个环境？当然我们都知道，从理性上来讲，从客观上来讲，对吧？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上帝会说谎吗？现在有人问你，上帝会说谎吗？你怎么回答？都说回答不会，对不对？在你没有面对压力的时候，在你没有面对恐惧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啊，当然了，上帝不会说谎的，上帝会保护我们，上帝会保守我们的，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这是在你真空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时候，你谁都可以这样说。但是问题是，以撒所面对的环境是他面对着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面对的恐惧，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仿佛上帝不存在一样，我们就仿佛上帝把我们忘了，我们就仿佛认为上帝可能会说谎。然而讽刺的是，以撒他忘记了上帝曾经为他所做的事情，以撒忘记了曾经是这位耶和华把他自己从摩利亚山上他父亲拿着的屠刀的手下救下来，他忘记了是这位耶和华在天上对他的父亲说，住手，断不可害这孩子。他忘记了是曾经是这位耶和华拯救了他。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唱的诗歌，让我们回想上帝曾经带给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回想上帝所行过的奇事，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好叫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在恐惧当中，知道这位上帝他依旧不变。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忘了。以撒没有从他的经历当中学到什么，在谎言当中我们投靠的是那个邪恶的力量，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就是撒旦，我们寻求撒旦的保护。谎言对我们谄媚地说，不要去依靠真理啊，把真理丢到一边去吧，真理保护不了你，真理只会让你受伤，真理只会让你感到痛苦，所以来到我这里来吧，我一定会给你平安的。这就是我们投靠谎言所相信的，是谎言的承诺。可是谎言怎么能够靠得住呢？因为它是谎言呢，谎言是虚伪的，是虚假的，你投靠谎言，谎言所提供给你的安全感都是假的，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我们离弃了真理，然后投靠谎言，这就是罪，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罪的荒谬之处。我现在要让你们想到的是，罪不仅是罪，是荒谬的，罪是 absurd， 对吧？所以传道书说 absurdity， 对吧？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虚空的虚空，不，那个词应该翻译成荒谬中的荒谬，一切都是荒谬的。 这就是罪。罪扭曲了我们的人性，以至于我们把光称为暗，把暗称为光。罪扭曲我们，以至于我们放弃真理，而去投靠虚假的谎言。这就是罪。你看到了吗？不仅仅是你，不仅仅是一个30岁的成人，3岁的小孩也是这样，对吧？80岁的老头也是这样。这就是人性的荒谬。因此，在我们谴责以撒之前，我们需要检查自己的内心。上一次当你遇到危险，当你遭遇恐惧，当你面对被问责的压力的时候，你是投靠的真理还是谎言？当上一次你的爸爸妈妈，孩子们，你的爸爸妈妈说，哎，这是谁做的？你是坚持承认自己的错，甘愿面对惩罚，还是孩子们，你们倾向于撒个谎，把这个责任推卸出去？我们尚且没有经历生死攸关的恐惧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已经投靠谎言了。在这世上有多少人履历造假？有没有学历造假、学位造假、税务造假？你上一次报税的时候造假，绿卡身份造假，有多少？我们为了自己的舒适，为了自己的快乐，甚至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就选择投靠了谎言。我们还没有遭遇到什么生死攸关的事，就已经忘记了那个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当你把你的指头指向别人说，哎，你看他，看他这个人怎么怎么这样这样，在你这样做之前，先把你的手指头指向自己，先说，你这个罪人呢，你放弃了上帝，你投靠了谎言多久？以撒想要从谎言当中寻找平安，但这种平安是虚假的。他一直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到，当以撒去这样做的时候，他每天都要活在一个虚假的泡沫里，他要装成他跟利百加是兄妹俩，他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活得很痛苦。但是你可能会问说，上帝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接下来看到说，这个以撒这样做，然后圣经说他在那儿住了很久，他感觉好像在以撒的这种生活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你可能会想说，上帝为什么要让以撒继续持续的生活在这个谎言之下，让他生了这么久，对吧？之前我们看到上帝直接，当以撒准备要去埃及的时候，上帝直接特殊启示说不可以去埃及，是吧？你可能会想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上来直接跟以撒说不许说谎啊，赶紧去跟人家承认说这是你老婆啊？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呢？上帝到底在做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上帝不会在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都超自然的阻止我们，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始祖就不会堕落了。但是他要让我们真正的经历我们的恐惧，让我们真正的经历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正的跌倒，跌得鼻青脸肿，这是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好叫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好叫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到底是多么可怜的罪人，好叫我们把一切属灵的骄傲全部都放下，好叫我们能够跪倒在上帝面前承认，唯独他才能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耶稣对彼得所做的，还记得吗？那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之前，对吧？吃饭的时候，彼得这顿向耶稣表忠心呢，是吧？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难了，对吧？彼得说什么？ 彼得说，主啊，我愿与你同下监，我愿与你同死。你这读这个福音书，你就感觉说，哇，这个彼得哇真不得了啊，这个彼得这个忠心耿耿啊，这个圣灵充满呐、啊，信心爆棚啊。然后彼得说，就算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啊，属灵情绪极其高涨，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舍命，这全都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原话的，我这没有任何的夸张，可能有一点点夸张，是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彼得向耶稣一顿表忠心，耶稣泼他冷水，这耶稣对吧？太不给面子了。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彼得，你愿意为我死吗？我告诉你，在今晚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怎么会？不可能，主啊，我可以为你死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一个小孩在那烤火，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跟那个拿撒勒一会儿？你听你这口音是加利利人。彼得马上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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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不不，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那个叫耶稣的。鸡叫以先，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你们觉得我们比彼得更强吗？我们比使徒彼得属灵更健康吗？属灵生命更强壮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让我们知道，要让彼得知道，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刚强，而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在托住我们，好叫我们排除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义。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来彼得三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还记得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你说你爱我，你爱我吗？彼得都不好意思了问的。彼得说，主啊，你知道万事，你知道，我不敢说什么大话了，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就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今天上帝借着以撒的经历，借着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上帝的百姓圣徒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跌倒软弱所提醒我们的。但是上帝在以撒如此软弱的时候并没有离弃他，上帝给他的应许依旧是有效的，上帝依旧在与他同在，并且用他的手来保护他的安全，救他脱离恐惧，并且坚固他的信心，离开谎言。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真理给以撒带来真正的平安。第八节说，以撒在那里住了许久。有的时候生活在谎言当中会带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会让我们觉得说，啊，这一切就会这样正常的继续下去。似乎以撒的计划很成功，周围的人都没有发现他跟利百加真实的关系。而他之所以如此的安全，并不是因为谎言真的靠得住，而是上帝在保守他。以撒在谎言当中生活了这么久，但是上帝却一直看顾他，没有让任何人碰利百加。不像以撒的妈妈，对吧？萨拉那样，直接就被带到宫里去了。而另外一方面，上帝要让这位以撒亲自面对一个艰难的对峙，就是借着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去直接跟他对峙。所以你注意到上帝在这里面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对吧？在之前当以撒要准备去埃及的时候，上帝用的是直接启示跟以撒说不要去，对不对？但是在这儿上帝用的是什么方式？上帝没有直接跟以撒说，以撒你赶紧去跟君王道歉，对吧？没有，上帝用护理的方式，用这些人发生的事情，让上帝就让亚比米勒发现了，哎，她不是他的妹妹，而是他的妻子。所以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一天腓力士王从窗户里面往外看，你说看哪儿不好呢？非得往以撒那儿看，对吧？结果一看发现以撒跟他妻子在那儿戏玩，而这个戏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懂了，对吧？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君王看到了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就发现说，哎，他们不是兄妹，而是夫妻。所以他就把这个以撒招来了。第九节说，他的确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谎言被揭穿了。 面对如此的质问，以撒坦白了，他说，因为我心里害怕，因为我心里头害怕，因为他我会死。所以以撒在恐惧当中，注意到他在恐惧当中所考虑到的都只是自己，他没有想到过他的妻子会遭遇什么，他没有想到过他妻子假如说被别人带走了会怎么样，他没有想到过基拉尔人会怎么样，他没有想到过亚比米勒会因为他的这个谎言怎么样。在他的谎言当中，他所想到的只是自己。而亚比米勒接下来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如果民中有人跟你妻子同寝的话，那我们岂不是犯了大罪？所以外邦的君王永远比这个上帝拣选的百姓更圣洁。于是接下来最后第十一节，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和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哇，这是以撒从来没有想过的。以撒从来没有想过非利士人的君王能够如此的公正，能够立一个法令来保护他。他把他们都想成是，对吧 ？Monster， 对吧？他们把这帮人都想成是怪物，可能要来吞吃他。但是结果发现，在上帝的看顾之下，这个非利士王竟然成为保护他的那个避难所。如今真相大白了，但是真相并没有带给以撒杀身之祸，反而带给他平安。所以以撒最终在真理当中找到了真正的平安，把他从虚伪的生活当中释放出来。他如今不再需要活在一副面具之下，他如今可以自由的呼吸。然而奇妙的是，在他软弱的时候，在他还活在虚假之中的时候，上帝并没有离弃他，上帝一直都在看顾着他，上帝甚至没有直接向他启示斥责他的谎言。你能想象上帝不是直接跟他启示说，以撒你怎么回事，对吧？怎么能够犯罪，那个这个说谎来抵挡我呢？上帝都没有直接斥责他，反而上帝叫万事相互效力，来保证他的安全，并且从外邦的君王的口中得到了确证。因此弟兄姐妹们，整个的这个故事最终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那位真正为真理而生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这个地上也并不是毫无恐惧的。你可能会想说，哎呀，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的环境带给我极大的恐惧。但是让我提醒你的是，耶稣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面对了许多的恐惧。耶稣曾经在科西玛尼园大声痛哭的祈求上帝说，父啊，你若许可，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吧。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恐惧的，是吧？你不要把耶稣想象成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一个超人。耶稣有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他分享我们一切的软弱，只是没有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曾经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个能够救他免死的上帝。这是耶稣，耶稣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恐惧。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耶稣并非不能体恤你的软弱，因为他曾经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然而耶稣在面对一切恐惧和苦难的面前，他并没有选择谎言，而是坚持真理。他继续坚定地倚靠他的天父，毅然决然地走向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在本丢比拉多面前，耶稣为真理做了美好的见证。本丢比拉多说，你岂不知我可以救你脱离这十字架的苦难吗？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王，而且我特地为此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为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然后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比拉多说，你就撒个谎，对吧，我就可以救你，你就说你不是王，我就说你是个神经病，说你脑子有问题，我就可以救你免上十字架的。你怎么这么傻呢？真理是什么？真理能救你吗？比拉多代表着所有的人，所有信奉实用主义的人，而耶稣则是那个世界上最傻的人，是那个只顾真理而不顾性命的人。真理让耶稣失去了他的生命，真理让耶稣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些收入，一些生活变得更窘迫，生活变得更麻烦，或者是面对别人的指责的时候那种如芒在背的那种感觉，不，真理让耶稣失去的是他的生命。然而你如果想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坚持真理的人，如果你想要从那个实用主义者变成那个坚持真理的人，你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而且也只有这件事情才能够让你真正在面对一切的时候继续坚持真理。那这件事情就是，真理能够战胜死亡，真理能够战胜死亡，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必须相信这个，你才能够真正为真理做见证直到最后。因为这世上一切的恐惧，一切的苦难的最终极的形式就是死亡。你要所有的实用主义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避免死亡，而只有在耶稣的死里复活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胜过死亡的力量，我们才看到了那个真理有超越死亡的能力。那位为真理做见证的耶稣，靠着这个真理胜过了死亡的力量，胜过了谎言之父魔鬼的权势，如今向我们宣告，真理最终会得胜。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以撒的恐惧和试炼当中看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像以撒一样，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常常依靠那位谎言之父而不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忽略了对上帝的信任。这个故事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实际的情况，而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是否要依赖自己还是要依赖上帝。我们都曾经在挑战面前感到恐惧，或许你也曾经用自己的方法来掌控你的人生，你没有信靠那位忠诚的上帝，或许你已经品尝过了依靠谎言所带来的苦涩，或许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愧疚。然而不论如何，今天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勇敢地将我们的恐惧、失败，将我们一切的罪带到十字架面前，因为在十字架上你能找到那位从不说谎的上帝，因为在十字架那里你能够找到那位应许要与你同在直到末了的上帝。哪怕你跌倒，他的恩典和怜悯将会永远的伴随你，即便在失败当中他也不会离弃你，因为他曾经应许你他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让我们记住他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一起期待最后那一天，当耶稣基督带着胜利和平安再次归来的时刻。到那一天，他将会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将会擦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他将会把公义设立在这个地上，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以撒在基拉尔所面对的恐惧，所在谎言当中跌倒的这整个的这个故事，主啊，你让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 主，我们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荒谬，我们离弃了你的真理，反而投奔那虚伪的谎言。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是如此的出卖了我们自己的灵魂。然而主啊，我们祈求你，祈求你继续在耶稣基督里坚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你是那位从不说谎的上帝。你应许我们，你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你使我们能够 得以与你同在。因此主，我们祈求你在接下来继续用你的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旷野的路上，能够刚强我们的信心，继续奔走我们的天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